杨瑶吩咐一声，把绑绳去掉，把他的东西还给他。谁敢不听啊？战马、大斧子、盔甲、应用之物，还有那几个人全部释放。牛皋啊，叫着羞愧满面，来到岳飞的马前，大哥，我给朝廷丢人了。岳飞臊得满脸通红，是张口结舌呀，一摆手让牛皋回去休息。心里头琢磨着，哎呀，这个杨瑶是通情达理呀，他说的对不对呢？也不是没有道理呀，确实件件属实。可有一样，那是朝廷，再不对他是皇上，怎么能反对呢？有心退兵不行，圣命难违，抗旨不遵，掉头之罪。而且临来的时候，皇上曾经说过，对于杨瑶只准剿灭，不准招安，连个活气儿都不行留。现在我们俩就是对口的仇敌，你死我活呀，没有半点和缓之地。岳飞等想到这儿，微寒一笑，杨瑶，你别往下说，你现在聚众闹事，背叛朝廷，就是国家的逆贼。我是朝廷的大帅，奉旨前来剿灭于你。两军阵前，咱们就是武力解决。你要是赢了我，我自然退兵；赢不了，我就得把洞庭湖全部收复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了，岳大帅，现在我把话也说完了。既然你执意不从，那咱就试试，看看你岳家军厉害，还是我们义军厉害。你催马过来。杨瑶说着话，唰，把外边征袍甩掉了，摁崩簧，嘎嘣，撤出七星宝刀。岳飞一抬腿，摘下金钻利拳枪。不用别人伸手，他们两个亲自站在一块儿，等着一打上啊，岳飞这才发现杨瑶果然是武艺精通，这把宝刀上下翻飞，都挂着风声，确实受过名人的指点，高人的传授。杨瑶偷眼观看，那岳飞更了不得，他使的这枪的路子叫北霸棉丝枪，8864路。杨瑶早就听说岳飞受老侠客周同的真传，周同在一生之中教了四个徒弟，大徒弟河北玉麒麟卢俊义，二徒弟神枪史文恭，三徒弟豹子头林冲，老四就是岳飞呀。他把东西坑囊而赠，怪不得岳飞这么大的本领，这条枪也就是我，换个旁人肯定是招架不住。杨瑶呢，就把老师欧阳泰传授自己的本领全抖了出来，因此两人打的100个回合未分输赢。岳飞这鼻子可见了汗了，心说再打下去未必我还能找上便宜。我当初早就设想好了，我何不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胜了杨瑶。想着这，他使了个盖顶三枪，啪啪啪，扎咽喉，挂两肩。杨瑶用宝刀往外一划了， 岳飞趁这机会一拨马，激灵，奔东北方向便败。杨瑶不舍，压宝刀在后头就追。其实岳飞这是假败，马往前面跑，他眼往后边盯，一看杨瑶追上来了，心中大喜，迅速的把枪挂好了，一抬腿，咔嚓，把弓箭摘下来。岳飞打的这主意就是这个，这射箭可射得好，百步穿杨，那可以说百发百中。一抿朱红搭上拳扣，身子冷不丁往回一拧，招啪闪，这一箭直奔杨瑶。杨瑶也不白给，看出岳飞这里边有道子，香招没有散乱，二人没分输赢。他为什么要败呢？肯定要使暗器，所以他追着的时候就加了小心了。就见岳飞的后背这么一动，他知道要使暗器，就在这一刹那见到了。杨瑶心里说话，使这个，嘿，这是我最拿手的东西，我跟我老师欧阳泰净学射箭了。所以他不慌不忙，双脚往前点蹬，身子往后仰，使了个金刚铁板桥，这一箭贴着鼻子尖就过去了，没射着。可杨瑶刚坐稳的，啪嚓，第二支箭又到了。杨瑶急忙往旁边一闪身，这支箭贴着肩头过去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弓弦一响，啪，杨瑶一愣，认为第三支箭来了，哪知道没有箭，弓弦空响了一下。杨瑶就这么一愣的时候，这时候箭就到了。闹了半天，这是岳飞的计策。他一看杨瑶这人本领太大，射多少箭也射不着他，干脆吓唬他一下。他用手一扒这弓弦，嘡响了一声，没射这箭。杨瑶一愣，他这才射真箭，这一箭可厉害。杨瑶再想躲就来不及了，没有办法，尽量的一甩头，哎，稍微甩的慢点，这支箭正好射在肩头上的。做大将的有盔甲，这玩意儿就是护着身体的，两肩头有吞肩兽，下边有吞口兽，前面有鱼塔尾，两腿有凤凰裙，那玩意儿都铁叶子跟金锁编的，在一定的时候也起保护作用。这回这吞肩兽发挥作用了，这一箭正好钉在这上头，没伤着肉。杨瑶火往上撞，心说岳飞你是个匹夫啊，你不是正人君子，今天我来个以牙还牙。这一伸手把这支箭拔下来，把自己的宝雕弓摘下来，又还回去三箭。头两箭岳飞躲开了，这第三箭杨瑶把弓都拉满了，一琢磨，且慢，岳飞是个英雄，是个豪杰，我要把他射死，岂不被天下人辱骂于我？就这么一念之差，他这支箭故意往高处射了一下，啪的一声，把岳飞的盔缨给射掉了，把岳飞吓得激灵灵打个冷战，脑门子就冒汗了。这才知道杨瑶要讲究剑法，比自己也高。杨瑶射完了，把弓带起来，一阵冷笑：“岳元帅，恕不奉陪，咱们改日再战。”收兵。杨瑶收了兵了。岳飞能让他走吗？ 率领岳家军在后头追赶，追来追去又钻进柳林镇。王贵在后就担心了，大哥，这追吧的，进了树林子咱就迷糊了。岳飞不听，是紧追不舍，马步军兵30000全都进了镇了。哎呦，这是打岳飞出师以来头一次失利，到里面就转向了，到处都是义军，树上也是，树空里也是，你一找还就没了，不知道他们藏到什么地方。岳飞的军兵到了里头，就好像进了五里迷魂大阵，辨不出东西南北的，光听着人喊见不着人。结果打到中午，是损兵折将，岳飞逃出柳林镇。等回到连营，查点军兵，损伤4000-5000之众。岳飞手拍帅案，口打嗨一声、啊、这回我可遇上硬对手了。看这样子，杨瑶比金乌珠还难对付，把岳飞给愁的真是一筹莫展。吩咐外面营门紧闭，免战牌高悬。岳飞呀、啊，在大营里头想了半个月，也没想出好办法来。后来他一琢磨，这个杨瑶在治军方面有两下子，在治民方面又如何呢？我得了解了解下情，光在大营里头瞎想，这玩意儿不是办法。这一天，岳飞化妆改扮，就好像普普通通一个老先生似的，暗藏利刃，带了4名亲兵。这4个亲兵也化了妆了，都像买卖人，有推车的，有挑挑的。岳飞把王贵叫过来，告诉他，我到外头私访考察民情，我不回来不准你们亮队。王贵一听，把嘴一咧，大哥，这你上哪儿去？你甭问，今天我肯定回来，大家不敢拦着。就这样，岳飞出了后营门，前去考察民情。他溜达来溜达去，离着两军阵就出来40里地，这个地名叫仙人渡，是个渡口。哎，他一看呐、人来人往，老百姓很多，这块住着100户人家的。岳飞呢，也就进了镇子，一看做买的、做卖的，本地可挺兴旺。就这种盛景，燕路之上都看不到。岳飞呢，一边走着一边观察，他就发现洞庭湖的义军也在街头上来回溜达，公买公卖，分文不欠。见着老年人，把道路让过去；见着老绕者，过来搀扶。岳飞心里暗想：罢了啊，这杨瑶要早不把他消灭，迟早是国家一大祸害啊。看来他迷惑百姓真有办法，而他手下的军人还真守纪律。这是国家的军队万万赶不上的。他正溜达来溜达去，就觉着肩头上有人拍了一下，啪！岳飞想，这是谁？扭回头一看，一张熟悉的面孔正对着他发笑。岳飞一看，这人头上戴着一把抓子随风斗，身穿土黄布的袍子，腰里系根布带， 往下看，蹬着一双洒鞋，有个钱搭子在肩头上扛着，越瞅着越眼熟，猛然他想起来了，哎呦，原来是他。这人谁呀？也是义军里的小头领，叫王祥，王焕之。你想起来没？在前文书咱说过，七年前他奉中相杨瑶之命去找过岳飞，跟岳飞还磕头拜了把子了，就是那个王祥。岳飞一看是他，吓了一跳，心说坏了，遇上熟人了，我们俩是对口的仇敌，他非告密不可呀。哪知道王祥满面笑容，冲着岳飞一作揖，大哥，数载不见，您好啊，小弟礼过去了，贤弟免礼免礼，快起来。大哥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怎么到茶楼上咱坐一会儿？好，小兄愿意奉陪。路边就是个茶楼，他们登上茶楼，找了个雅座，把帘放下。岳飞的四名亲兵在远处瞭望着，就见这王祥要了湖水两只碗往这一放，又要了四碟小菜，边谈着边在这喝着。王祥一笑，大哥您多大的胆子，这是什么地方您就敢化妆私访，这是义军的天下呀。您看做买做卖的虽然人不少，但是不管男女老少都是心向义军的，要知道你是岳飞，就得把你千刀万剐了。为什么呢？大伙是恨你呀，恨你不应该调转矛头来打义军，你怎么不打金兵呢？哥哥，你快离开是非之地，不然的话走漏风声你就活不了了。贤弟，多谢你的关照，我要怕我就不来呀。我是朝廷的命官，皇上叫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，我吃的是国家的俸禄，焉有不来之理呢？贤弟，你能不能告发我？哥哥您说哪儿的话，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下了，是生死的把兄弟，这事儿我绝不能告密，我就劝你快走。吴芒，贤弟我问问你，分别这些年你干什么？我一直还在义军。
哦，
现在你管什么？嗨，大哥我告诉你吧，就这地方仙人渡就归我负责，方圆十里都听我一指令调动，我是这块的头领。杨瑶对你怎样？哎呀，天高地厚之恩啊，我大哥绝对讲义气。
嗯，
贤弟，既然你还念结拜之情，今天有件事情我打算求求你。
哦，哥哥你说。
岳飞看看左右没人呢，实不相瞒，哥哥我打了败仗了，想要消灭杨妖是比登天还难，我打算求助兄弟给我当个内应，你可愿意？这王祥不听便罢，闻听此言啪就站起来，脸都红了。我大哥，你错翻眼皮了吧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叫我背叛大圣天王，给你当奸细不成？
是，说穿了，我就是这个用意。
哎呀，你真是心高妄想啊！我绝不能干那种不仁不义的事儿，请您免开尊口，赶紧离开这个地方。如果出了事情，可休怪我不念弟兄之情。说着话，王祥转身要走，岳飞伸手把他拽住。贤弟，你先坐会儿，听我把话说完。说我让你这么干，不是没原因的。你想想，杨妖折腾的这么凶，朝廷岂能轻易放过他？现在皇上已经下了决心，非把他剿灭不可呀。愚兄带着五省的军队不下20多万，还用打仗吗？就这一走一过，也荡平他洞庭湖。我不为别人着想，我得为兄弟你着想啊。你讲话了，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下了。你对我不错，我不能不想到你。这话我先向你交个底。用不了几天，杨妖就完了。贤弟，你的归路怎么办呢？如果你能给我当个内应，我一句话保举你的官职，准保让你平安无事。这岳飞呀、也能说呀，他把这道理掰开揉碎这么一讲，王祥是低头不语。最后他把眼皮撩起来，大哥，据你这么一说，大圣偏王是非败不可的，定不可移，绝无更改。哎，那你们岳家军要占领洞庭湖，对待老百姓如何？兄弟你放心，我岳飞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？爱民如子，绝不能赐于义军，别人都可投诚，唯独杨妖罪在不赦呀。兄弟能不能帮我个忙？最后这王祥把牙一咬，把脚一跺，好嘞，哥哥，谁让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下了？别看你赢不了杨妖，要放在我身上是不费吹灰之力。